关键时刻，万达近二十亿股票遭冻结，王健林再陷政治风险疑云。外资逃离中国经济入寒冬。美国驻华大使警告话，中共若盗取知识产权军事化，将对全球产生连锁反应。乌克兰国际法庭控诉俄罗斯是恐怖主义国家。越禁越红，袁荣光超级火爆。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8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上海一家法院下令冻结中国最大的商业地产开发商大连万达集团旗下价值19.8亿元人民币，即2.7818亿美元的股份，股权被执行的企业均为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珠海商管，冻结期限自2023年6月5日至2026年6月4日。陈太报道。
天眼查信息显示，珠海商管成立在2021年3月，位于广东省的珠海市，是一间以从事商务服务为主的企业。目前该公司的注册资本约为72.48亿元，法定代表人是萧广瑞，股东包括万达、PAG、蚂蚁集团、中信证券、腾讯等。目前珠海商管正处于冲刺港交所上市的阶段。2022年10月25日，珠海商管第三次在港交所主板递交招股书，但一直未通过聆讯。今年四月底，他的招股书因超过6个月而失效，引发市场对万达偿债能力的担忧。彭博汇总的数据显示，万达在未来2个月内面临着多只债券到期，其中包括3只境外的中票同一期美元债，合计本金接近10亿美元。珠海商管方面称，上市申请材料失效并不影响他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进程。该公司会尽快按香港联交所要求更新提交申报材料，目前上市进程有序推进中。但珠海商管的回应显然未能打消市场的疑虑。6月5日，标普将珠海商管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由 BB 加下调至 BB。标普表示，由于珠海万达商管 IPO 的延期，我们认为大连万达集团融资渠道收窄的风险增加。万达商业的姊妹公司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房地产销售低于我们的预期，令到该集团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而在5月31日，惠誉亦下调了珠海商管的评级至 BB 减。惠誉表示，下调是基于万达地产的流动性因公司寻求短期银行贷款延期而下滑。媒体贝多财经表示，更为严肃的是，证监会国际部针对珠海商管所递交的招股书，要求他补充材料，其中提出了6个问题，聚焦在内控管理、高额分红、关联交易、控股股东短期偿债风险、募集资金管理等方面。报道指，珠海商管的多次的巨额分红遭到了监管的关注。报告期内，该公司累计现金分红132.73亿元，甚至超过了同期经济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合计数的115.48亿元。而在2022年9月23日，珠海商管股东大会仲审议通过分红34.78亿元的议案，咁意味住珠海商管的股东，尤其是万达等，将获得上百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分红，最大受益人无疑是万达掌门人王健林。而4月21日，王健林在万达集团总部召开高管会议，坦言万达商管板块内部资金确实紧张。据财新网报道，王健林当时仲做出决策，暂停兑付商管板块旗下的部分商业项目银行中长期贷款的本金。此前这些贷款每年需要按比例偿还部分本金，万达希望将所有可动用的经营资金用来力保今年到期的公开债务。今年5月24日，有市场消息称 万达正在考虑出售国内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在内的约20间购物中心，用来回笼资金，每个购物中心估值在7亿至8亿元之间。5月25号早晨，万达集团回应网传160亿销售20个万达广场为不实消息。202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规模房企相继陷入债务危机，风暴一直持续至今。曾经叱咤风云的千亿房企，或债务违约，资金断裂，或是在资金紧绷的边缘挣扎。去年11月，财讯传媒董事谢金河在念书发文表示，中国大多数地产公司都顶着庞大无比的债务，而股价都跌了 80% 至 90%。 在一般正常经济体系，这些资不抵债的企业早就倒了，但在中国仍然撑住，这个是中国特殊的官商体制。谢金河更点出，中国大多数的地产大亨都不是从经营获利，而是透过良好的政商关系向银行搬钱，借得越多，企业滚得越大，搵到的钱再回到海外。他认为现在这个大窿先是王健林堵住，现在许家印就是看管还债，他们该倒而不倒，只是清理资产而已。现在看企业快顶不住，选择走佬的越来越多。除了多次登上中国女富豪榜首，袁龙湖集团董事会主席吴亚军外传走到去美国去养病，最早走到美国的是苏豪中国的潘石屹夫妇，跟住的是中国首富榜上的碧桂园、杨国强、杨慧妍父女。而大润潮的榜单上还有股票停牌世茂房地产的许世茂，以及富力的李思廉。这几间房企大老板走后，股价亦跟住大崩跌。谢金河认为，未曾走的好似许家印、王健林，可能是走不掉了。
近日一段视频在网路上引发热议，显示上海的房屋出租市场遇冷，租金急剧下跌，原因是外国人都走了。这个视频迅速传播，10个小时之内点击量就达到了1500万，转发量达到40多万。但博主随后落架了这个视频，称担心影响力太大，并改口说又不是离开外国人，我们就活不下去。请看报道。
但网民大都认为该博主是被电视认罪了。不过离开外资，中国经济显然正在进入寒冬。日前凤凰网的访谈节目《军品谈》就外资撤离对中国的影响访问了玻璃大王曹德旺，针对主持人今年中国的外贸订单下降了 40%， 传统产品下降 50%， 外贸订单最减的问题，曹德旺说不是美国政府撤你的订单，而是市场撤你的单，是市场的行为。在讲到对于未来的预期时，曹德旺认为会经历一个很漫长的冬天。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下，中共一系列倒行逆施、挑衅国际秩序的行为，以及新版间谍法的实施，外资企业不断撤离中国，加上3年的清零防疫政策对经济的破坏，产业链上的民营企业亦几乎熄火，而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又进一步加快了外资企业的转移。为了规避关税和制裁，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选择撤离中国。中国经济市场显然感受到外资撤离之痛，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失业率的持续攀升。日前中国官方数据显示，4月中国城镇失业率为 5.1%， 青年失业率为 20.4%， 创下新高。但是有研究者认为这些数据还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数字可能更高。据德国之音6月7号报道，中共将就业标准设定得太低，每周工作1小时亦算是就业。其次，城镇失业调查不统计因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再者，中国灵活就业人口的社保参与率较低，难以通过领取失业险和失业登记等指标了解就业情况。尽管青年失业率高达 20.4%， 但对整个青年群体来说并不具代表性。 據推算，中國疫情期間，青年新增失業人口約為5400萬，其中約有2500萬至3000萬目前仍處於失業狀態。
美國駐華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近期表示，中共正在持續從美國盜取知識產權，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關鍵技術。這些技術在未來幾年將具有至關重要的軍事意義。請聽報導。
伯恩斯在6月7日的全球領導力聯盟會議上表示，這些技術在很多方面都是競爭的核心，而且所有這些技術都將被軍事化。中共正在進行持續不斷的知識產權盜竊，以加速美國的強制技術轉讓。帕恩斯強調，這種惡性影響令到美國和中共越來越難以和平競爭，並將對美國的安全產生短期和長期的影響。我們之間的關係競爭非常激烈，困難重重，而且經常有爭議，其中就包括在印太地區爭奪軍事力量和安全的問題。帕恩斯將技術盜竊問題和中美之間為指導國際體系發展而進行的一場更大的競爭聯繫起來。他說，美國正在倡導基於自由秩序的規則，而中共則正在追求一種極權政權的專制制度。為此，他說，維護或重塑國際秩序的鬥爭將對國家權力的所有領域產生連鎖反應，我們將不得不和中國長期競爭，以保護美國的利益和美國的價值觀。這個確實是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的思想、意識形態的競爭，為未來提供了截然不同的願景。中共特別委員會主席、眾議員加拉格爾 Mike Gallagher 亦在活動中發表了講話。他說，為了對抗中共政權的邪惡影響，美國必須將它的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戰略融合在一起。他說，通過令到商務部、國防部和國務院在國家大戰略中更加緊密地互相配合，國家將能夠更好地和中共競爭。儘管如此，美國領導層是否能夠勝任競爭任務仍然存在疑問。拜登政府似乎熱衷於和中共進行溫和的經濟接觸。他說，要擺脫這個陳規，政府需要做更多工作，將他們在印太地區的外交和軍事力量結合起來，以便在接觸失敗時積極捍衛自由的利益。我確實認為拜登政府正在努力恢復和中共的經濟接觸和外交緩和，作為我們大戰略的核心支柱，但我對這種方法是否奏效持懷疑的態度，因為過去20年這些這樣的方法都沒有好好地抑制中共的野心和擴張。我只是認為中共對合作或接觸不感到興趣，他們想要以我們為代價擴大他們的權力和意識形態。加拉格爾強調，要做到這一點，美國需要加強海外投資，並在美國尚未充分參與的地區獲得一個席位。如果沒有這一種接觸，中共肯定會削弱美國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力。
烏克蘭6號在聯合國國際法院上就俄羅斯長年支持親莫斯科的叛亂分子，在2014年以飛彈攻擊馬來西亞航空公司MH17 客機事件對簿公堂，並指控俄羅斯是恐怖主義國家。請聽報導。
據路透社報導，國際法院6號舉行了聽證會，由16名法官審理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指控。據了解，2014年馬航 MH17 客機在烏克蘭上空遭飛彈擊落，機上298人全部罹難。當時發動飛彈攻擊的叛亂分子而為受到莫斯科資助，包括裝備和金援等。路透社指出，這次聽證會是去年2月24日俄羅斯發動戰爭以來雙方首次在國際法庭會面。除針對2014年馬航事件外，聽證會上烏克蘭無所任大使安妮庫契亦指控俄羅斯為恐怖主義國家。安妮庫契表示，俄國因為無法在軍事上擊敗烏克蘭，開始將目標轉到民用設施。烏克蘭赫爾松州 新卡科夫卡水力发电厂大坝攻击事件就是最新的俄国恐怖主义证明，想摧毁乌克兰的一切，造成大量民众疏散、生态破坏，并威胁到核电厂的安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夜间谈话时，将这件事描述为俄罗斯占领者蓄意破坏水坝和水力发电厂其他结构的行为，相当于一个大的规模毁灭性环境炸弹，并表示唯有解放整个国家才能够保证不会出现新的恐怖主义行为。谈话中他亦提到，乌克兰检察官已经与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接洽，令到国际司法参与这一次水坝遭到破坏的调查。
律政司早前向法庭申请禁制令，要求禁止任何人传播袁荣光归香港，不料消息传出之后，随即触发市民网上购买收藏，导致网上平台 iTunes、Google、YouTube 下载或者搜寻的人数急增。请睇报道。
香港 iTunes 网上音乐平台商店七日的音乐排行榜头十位之中，不同版本的《袁荣光归香港》占了头九位，包括原曲、英文版、进行曲和纯音乐等。而第十位的是同属反修例抗争歌曲《不屈进行曲》，连带香港最受欢迎的男子歌唱团 Mirror 成员姜涛的新歌《Dummy》亦被排挤出十大，即是由第一位跌至第十一位。自由亚洲在 Google Trend 用关键字《袁荣光归香港》搜寻，发现港府六号11:46发出的新闻稿后，在同时近中午12:00，《袁荣光归香港》的搜寻热门程度即已经达到高峰，维持至七号的早上7:00，更达最高峰。这个是两日的搜寻《袁荣光归香港》的人数远超过上一个星期。另外，《袁荣光归香港》在这两日在 YouTube 的搜寻热度都录得相同的升幅。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对自由亚洲表示，港府当局可能计错数，强硬打压反而收到越系禁歌越红的反效果。港人用实际行动同当局讲，其实这个做法不会影响到他们，反而令到他们更加关注这首歌是关于什么，为什么会被禁，亦令人有动机去研究这段历史消失了什么。自由时报引述资深媒体人此晚明夫的看法指，香港当局的做法十分愚蠢，古往今来的独裁政权既不喜欢人民讲话，又不喜欢人民唱歌，因为他们都作贼心虚，心里面都充满了恐惧，但是歌曲越被禁止，生命力就会越顽强。袁荣光归香港是反送中运动的代表性歌曲之一，2019年8月问世后很快热爆，被誉为香港人的国歌。反送中运动后，袁荣光被定性为港独之歌，引发不少事件，包括有年轻人传播这首歌在香港被捕。去年开始，港队有份参与的国际运动赛事屡次发生主办方将《袁荣光归香港》作为香港的国歌播放，引发港府数次施压 Google，要求修改香港国歌搜寻结果，将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置顶，但遭到 Google 拒绝。律政司6月5号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及临时禁制令，以违反国安法及国旗条例为由，禁止任何形式公开播放或展示歌曲《袁荣光》，包括歌曲改编版及同歌曲相似的任何创作。根据司法机构网页显示，申请禁制令案件将在下周一12号下午进行指示聆讯，预计时间为15分钟。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